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RS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RS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 J 克贾克伯。那说到美的东西呢，我相信大家呢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哦。但是呢，这些美的东西呢，我觉得需要有一双的巧手呢，把它呢就是好好的赋予出来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朋友呢，我觉得他有很多很多的身份。他其实呢，除了是这个新娘的化妆师之外啦，他本身呢也是有在做这些可能像是粘土的手作，还有呢就是一些新娘的头饰。我们来欢迎来自西部的 Jenny。
Hello， 大家好，我是真，我来自西部的80后的化妆师。
那想要问问看一下 Jenny 哦，其实当初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觉得说，我想要尝试进入这个化妆的领域呢？
在进入化妆这一 part 的时候，我是做打工的，我在本地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然后又跑去新加坡4年。然后跑去新加坡的时候是27岁那一年的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讲说，要不我尝试下去学一些东西，因为那个时候还有海青班嘛，因为这个是都有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算是年龄比较大的。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只考了，因为你毕竟要离开嘛，自己家乡啊或者是马来西亚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考虑了很久。所以后来我就去看他们有什么课程，就是蛮多东西我想要学的，就是比如说他们的手工啊，然后时尚系啊，然后到后来我就选择了新娘秘书科。然后新娘秘书科的话，我就看到他有很多的课程，对，我就报名去申请看看能不能，因为毕竟我那个时候是27岁了嘛，因为海青班那一个时候我知道的是他们就主要是给年轻人刚毕业的出来说，他们不知道想要读什么，就让他们去安排这些课。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中了新娘秘书班，然后就这样子读了2年。我就在2011年、12年在台湾，然后2013年我就回来这里西部。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RCU 人物专访。
是，所以从2013年开始呢，就是做了这个新娘的化妆师嘛，就是大家所俗称的这个新娘秘书。那其实我知道说，在隔年你就马上投入了这个就是新娘头饰的这个制作。所以当初为什么会突然间想说，我可以其实从这个化妆的领域跨界去做这个手作的这个领域呢？
可能是我的兴趣，因为我以前从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那些珠珠之类的东西，可能就3分钟热度嘛，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材料，所以我就3分钟热度罢了。然后读了这个新娘秘书科之后，我就更多的自己的一些的思想啊，好像说创作这方面，然后再加上我又是新娘化妆跟妆，然后我就想说，可以在这一段时间我自己做自己的就是新娘饰品，来搭配新娘整体造型这样咯。就这样子进入了那个新娘化妆的那个搭配头饰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也蛮好的一点，其实可能你可以跟别人的这个妆造方面会有点不一样，因为毕竟可能采用的都是自己手做的一些就是新娘的这个头饰嘛。那这时候当然因为也有很多年的经验了，所以就要问看一下你哦，其实化妆跟制作头饰，你觉得说它的共同点在哪里呢？还是说它又有哪一些的差别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它的共同点就是我们可以为新娘搭配新娘当天的那个整体造型。那不同的地方的话其实也有，为什么？因为它其实新娘化妆，然后新娘头饰，然后头饰方面就是会用到新娘的身份这样子。
TFM RS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那其实相信哦，就是制作呢这个头饰呢，肯定就是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呢，肯定都会有面对一些的问题嘛。所以当初其实面对你觉得说最大的考验是什么呢？
经济、时间跟学习这三样。为什么？因为经济的话是因为我们的新娘化妆头饰的方面哈，它要很多的材料才能够制作出那些比较高级的头饰出来。但头饰的话，我们这里其实基本上我们这里很难买材料的， 很难买。然后，所以，但是有一些材料的话，真的是你自己要好好去选购，这样子才能够说做出来的东西，因为它们的种类太多了，所以我们要选的东西。然后经济的话，就是因为它的东西材料都不便宜。就好像我做精良烫花，像比如说像这样子的精良烫花的话，它的这个它的工具就已经是4位数了。对，工具材料什么的话都已经是4位数了。然后主要的是学习，学习的话就是我都是试学的，比较多都是试学的。我买到材料了之后，我就自己去参考一些看其他的一些的视频，然后就。其实，因为你不是线上课嘛，不是老师对一对一这样子教，所以我就自己摸索，自己去做这样子了。
是，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在头饰的这个制作部分呢，其实我觉得真的也是要与时并进，因为其实每一个年份它都有每一个年份的一个属于他们的审美，所以变成说，可能我们真的是要一
对。
直不断的去跟进，我们可能才会有这个所谓的市场的需求哦。
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其实除了做这个化妆跟这个就是手做的这个新娘头饰之外呢，本身其实你也是有在制作这个粘土的这个人偶的一些造型嘛。那其实你认为啦，就是制作一个手办呢，它首先它需要耗时多长的时间呢？7到10天
七
是
到十
否？
天的时间，我一个罢了。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的过程，它的那个粘土会干裂，或者是有的时候它碰到什么，好像手的捏的方式，不对。因为我那个手办粘土的话，我是照着顾客给我的照片，然后我照着他们的衣服啊这些去捏的。然后它的时间为什么我会放7到10天呢？因为它需要干，每一个粘土的话，它都有不同它的做法，比如说暖陶，知道吗？暖陶，然后还有素食粘土、超轻粘土。但我选择的是超轻粘土，在这一 part 其实我也做了很多个功课，我用了1年的时间去研究这个超轻粘土的，比如说只要是粘土啦，我用了1年的时间去研究说，哎，我到底想要进入哪一个的粘土的手作，然后用了半年的时间去研究它的材料，这些都不容易的，最后我选择超轻粘土。因为我觉得超轻粘土是我可以拿捏得到的。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那摸索完了这个粘土之后呢，这个其实在绘制他们的一些五官的这个部分，会不会也是非常的就是考验你的功夫呢？
会，因为每个人的脸型都不同嘛。但是我选择性是走那个 Q 版型，Q 版型就是他没有见识说。他的脸瘦小，因为他的脸眼睛什么是我自己画嘛？眼睛的话，我们就可以照着顾客的眼睛单眼皮、双眼皮去画衬。然后比如说，他的眼睛是比较凤眼的啊，我们就自己画，把它画成有点凤眼这样。但是他还是走 Q 版型的。
最起码就是让大家就觉得说，哎，就是我们也可以在那个卡通世界有属于自己的一个造型，而且我觉得整体的这个造型都非常的漂亮，而且是很适合就是拿来可能就是一些重要的节日，比如说可能毕业啦，或者是结婚啦，一些等等重要的节日呢，来送给朋友。我觉得整体整个感觉跟诚意呢是满满的哦。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本身是一名职业女性嘛，所以其实你会怎么样呢？就是在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当中取得平衡呢？我相信应该平时在制作这一方面需要耗时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其实除了在工作的部分、生活的部分，你会怎么样去把它平衡掉呢？
说到这个，真的是我花了好多的时间去平衡，因为我们在工作跟生活找到一个平衡点的话，其实是很高难度的。要做的事情就是接受事实嘛，对不对？接受事实，然后你一定要接受任何一件事的不完美，你才能够去把两件事情做得很好。真的是我花了好长的时间，因为毕竟我喜欢手工的东西。然后一般我又有新娘要化妆， 但在这个的时间的时候，我就很难去配合，好像说我要做走棒，然后我这次我还有一份是做远生花束。远生花束的话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疫情嘛，疫情的关系，然后对那个时候我们化妆师完全是停走，对，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做情人节花束、母亲节花束，就以有节日的时候我才会去做，就好像说要平衡这个生活跟工作的话，我就会提早设定我的目标，当然不要太多，因为你设定太多目标你也是很乱，那我就一个一个来了，讲真的，因为在节日的时候，比如说五月又是我们新年化妆忙的时候，然后也是母亲节忙的时候，又有节日，好像说大公司他们要化妆的时候，这个真的是你一整个月时间是乱的。对，在那个之前我就会先把时间定好，我在这一个时间定做什么，我在这一个时间我做什么，这样子。
时间分配这个东西呢，确实真的我觉得还是蛮因人而异哦，就是看大家怎么样的去分配，因为我相信只要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肯定呢会把它分配的很好，然后去让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尽量的做得完美的。而且从今天的整个小时的这个访问呢，真的是可以感受得到Jenny 其实对于这个手作的部分跟这个化妆的部分呢，其实还是充满着很多的这个热忱，也希望说接下来呢真的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今天呢就非常谢谢 Jenny 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